战史诗三部曲之《最长的一天》，1944诺曼底登陆，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用最详尽的细节再现诺曼底登陆的那一天。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圣梅尔艾格里斯真的遭遇战是美军空降兵进攻的前奏，但在整个作战方针的实施过程中，这个血腥的第一次小冲突纯属偶然。虽然圣梅尔艾格里斯小镇是第82空降师的主要目标之一，真正的争夺小镇的战斗尚未开始。在打响争夺战以前，第101和82师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同英国战友一样，也在跟时间赛跑。美军的任务是占领登陆区的右翼，英军要占领并坚守左翼，但是美国伞兵还肩负更为重要的任务，他们是犹他海滩登陆行动的成败的关键。犹他海滩登陆行动的最大障碍是一条名叫杜夫河的河流。隆美尔的工兵们充分利用杜夫河及其主要支流梅尔德里特河来作为他们抗登陆防御配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条河流过像拇指形的色堡城的下段，向南和西南流经低洼地，在半岛底部同卡朗坦运河汇合，然后同维尔河平行的流入英吉利海峡。德军通过启动卡朗坦城上方几英里的有上百年历史的拉巴基特闸门向半岛放水。半岛本来就是沼泽地，现在德军又淹没了大片土地，使半岛几乎同诺曼底完全隔断了联系。这样德军可以通过控制水淹区为数不多的道路、桥梁和堤道来包围入侵部队，并最终把他们歼灭。如果盟军从东岸登陆，德军可以从西部和北部发起袭击，收缩包围圈，把入侵者赶回海上去。这一切是最基本的总作战方针，但德军无意让盟军的登陆部队如此深入，他们采取了更进一步的防御措施，把东海岸沙滩后面的低洼地再用水淹没12平方英里以上的面积。犹他海滩几乎位于这片人工湖的中心，第四步兵师的战士加上他们的坦克、大炮、车辆和给养，只有一个办法进入内地，那便是沿着通过红烟区的五条堤道。可是德军的炮火控制着这些堤道，德军的三个师坚守半岛，控制这些天然的防御工事。第709师守卫北部和东海岸，第243师守卫西海岸，刚赶来的第91师守卫中部，并分散在半岛低部各处。此外，德军驻诺曼底部队中最精锐、最顽强的队伍，即冯德海姆男爵指挥的第6伞兵团，还驻扎在卡朗坦的南边，使半岛置于射程之内。即使不算海军装备的海岸炮连、空军的高射炮部队和色堡一带各种各样的人员力量，德军仍可以在盟军发动进攻时立即组织起大约40,000人来进行抵抗。因此马克斯维尔迪泰勒少将指挥的第101空降师和马修毕里奇威少将领导的第82空降师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德军严加防守的这块土地上开辟并坚守一个伞兵着陆场，从犹他海滩区一直延伸到半岛底部西端的防御地带。他们要为第四师开辟道路，而且要坚持到增援部队来换防。半岛内外的美军伞兵同德军人数悬殊大约是1:3。在地图上，这个登陆场像一只短而阔的左脚，小脚趾靠在海岸线，大脚趾在卡朗坦上方的拉巴基特水闸， 脚后跟则在梅尔德里特和杜夫河沼泽地一带。脚的长度约12英里，脚趾宽约7英里，脚跟约4英里宽。对于13000人来说，这片土地实在够大的，况且他们还得在5个小时以内占领这个地方。泰勒的部下要夺取部署在圣马丁德瓦雷维尔的，几乎就在犹他海滩后方的，拥有6门大炮的德军岸炮阵地，并且冲向从那里到岸边小村波普维尔之间的5条堤道中的4条。同时，他们还要夺取或摧毁沿杜夫河和卡朗坦运河，尤其是拉巴基特水闸一带的渡口和桥梁。当第101师的呼啸的雄鹰们在夺取这些目标时，李奇威的部下要守住脚后跟和左半个脚掌。他们要守卫杜夫河和梅尔德里特河上渡口，占领圣梅尔艾格里斯，并坚守镇北的阵地，以阻止德军反攻，不让他们进入桥头堡的翼侧。空降师的战士们还有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任务，他们得把滑翔机着陆地带的敌人扫荡干净。跟德军一样，大型滑翔机队将在天亮及黄昏时刻2度运送增援部队。第一批大约400架滑翔机将在清晨4时抵达。美军从一开始就形势不利，同英军一样，美军着陆后分布得很散。第82师只有第505团在着陆区准确降落，但60%的装备丢失了，其中包括大部分的无线电发报机、迫击炮和弹药。更糟糕的是，人员大批失散，他们落在远离可辨认的着陆标志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晕头转向，孤立无援。飞机是由西向东飞行，12分钟内便飞过半岛上空，如果跳得太晚，伞兵便会掉进英吉利海峡，相反跳得太早，他们却又可能掉到西海岸和水淹区之间。有些空投小组运气不好，着陆时靠近了半岛的西侧，而不是原定的东部。数以百计的伞兵背负沉重的装备，掉进了杜夫河及梅尔德里特河的险象丛生的沼泽。很多人淹死了，有些人淹死在不到2英尺的河水里，还有一些跳得晚的人坠落到他们以为是诺曼底的一片黑暗之中，结果消失于英吉利海峡。第101师有整整一组的伞兵，从15名到18名战士，就是这样溺水而死的。在第2架飞机里，路易斯·莫兰诺下士掉到一片沙滩上，正好对着一块写有“小心地雷”的牌子。他是他那组跳伞人员中第2个跳出机舱的人。远处黑暗中，莫兰诺听见有轻轻的浪花拍击的声音。他着陆的沙丘在犹他海滩上面几码远的地方，周围都是隆美尔的抗登陆防御工事。他正躺在地上想喘口气，忽然听见远处尖利的呼喊声。莫兰诺后来才知道，喊声来自英吉利海峡，跟他同一架飞机的在他后面跳伞的11个人正在溺水呼救。莫兰诺不顾地雷迅速离开沙滩，他爬过带刺的铁丝网，冲向一个树篱，那儿已经有个人了。莫兰诺没有停步，他冲过一条道路，开始往一堵石墙上爬。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惨叫，迅速转过身子，一架火焰喷射器正在扫射他刚才经过的树篱，火光中是一个伞兵的身影。莫兰诺大惊失色，匍匐在墙根下，墙的另一头传来德国兵的喊叫声和嗖嗖的机枪子弹声。莫兰诺困在一个严密防守的地区，四面八方都是德国兵，他准备为生命而战，但他先得做一件事。他是信号小队的士兵，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2英寸宽、4英寸长的 既有三天内的密码和口令的通讯日志，小心翼翼地把日志撕碎，一页一页地吞了下去。登陆区的另一端，士兵们在黑乎乎的沼泽里拼命挣扎。梅尔德里特和杜夫河里落满了各种颜色的降落伞，沼泽中和河水中，伞兵装备包上的小灯像鬼火似的闪烁着。人们从天而降，摔到水面下，差一点就互相砸成一堆。有些人再也没有浮上水面，有些人浮了上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奋力切割还会把他们拖下水的降落伞和装备带。同50英里外英军第6空降师的约翰·格维内特教士一样，第101师的教士弗朗西斯·桑普森上尉也在荒野里着陆，水没过他的头顶，武器装备拽得他往下沉，而降落伞由于一阵强风还张开着收不拢。他奋力挣扎，割掉了挂在身上的装备，包括做弥撒用的小盒子。他的降落伞拽着他向面大翻，被刮了近100码才到达一片浅水区。他精疲力竭，在水里躺了快20分钟。最后，桑普森神父不顾越来越近的机关枪和迫击炮的呼啸声，又回到刚才落水的地方，开始潜水去寻找那弥撒河。他顽强得很，潜水5次才把弥撒河找了回来。很久以后，桑普森神父在回忆当时情景的时候，忽然意识到，他在水里拼命挣扎时念的忏悔文，实际上是饭前的感恩祷告词。在英吉利海峡和水淹区之间的无数的小田地和牧场上，美国士兵在黑暗中聚集汇合，呼唤他们的不是猎号，而是蟋蟀玩具发出的声音。他们的生命依赖这些只值几分钱的铁皮做的儿童玩具。一声蟋蟀叫声应有2声作答，加上仅限第82师的人员一声口令。蟋蟀叫2下应有1声的回答。人们根据这种信号，从隐身的树丛、沟渠和房屋墙角处走出来，互相打招呼。马克斯维尔·迪泰勒少将和一个光脑袋的身份不明的人在树篱下相会，彼此热情拥抱。有些伞兵马上找到了自己的队伍，有些人在夜色中先看到的是陌生的面孔，然后是缝在肩章上的熟悉而亲切的美国小国旗。尽管情况一团糟，士兵们还是迅速振作起来。第82师久经战斗考验的伞兵们参加过西西里和萨莱诺的空降作战，对困难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第101师是第一次空降作战，他们决心很大，不肯被声望更高的英国盟军比下去。这些人争分夺秒地行动起来，丝毫不敢有所耽误。运气好的人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立即结合起来向目标进发。迷路的人跟来自不同的团、营、连的士兵组成了战斗小组。第82师的伞兵发现他们的指挥员是101师的军官，也有101师的士兵由第82师的军官来领导。两个师的战士们并肩作战，往往是为了他们从未听说过的目标而战斗。1000个伞兵发现他们落进四周用高高的树篱围起来的小片田地里，田地形成一个沉默的小世界，与世隔绝，叫人害怕。每个黑暗的角落，每一种窸窣声响，每一根断裂的树枝都成了敌人。二等兵达切·舒尔茨掉进了这么一个黑暗的世界，找不到出路。他决定使用他的蟋蟀，他刚按一下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回音，一排机关枪子弹。他连忙扑倒，把他的米式步枪瞄准机枪的方向并扣动扳机，可是 没有动静，原来他忘了装子弹，机枪又响了起来。达切赶快奔向最近的树篱下隐蔽起来，他又一次小心地巡视这个田地。他听见一根枝丫断裂的声音，达切心惊肉跳，但马上镇静下来，因为他的连长杰克托勒戴从树篱下走了出来。
是你吗，达切？
托勒戴轻声问道。舒尔茨赶快走过去，他们走出田地，同一小群托勒戴已经集合起来的士兵会合。他们中间有第101师的人，也有第82师的三个团的人。跳伞以后，舒尔茨第一次感到轻松了，因为他不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托勒戴顺着树篱向前移动，其余的人在他身后呈扇形散开。过了一阵子，他们先是听见，后来又看见有一队人向他们走来。托勒戴按了一下蟋蟀，觉得听见了一声回答。当两队人接近的时候，托勒戴说，从他们钢盔的形状来看，很明显他们是德国兵。接着出现了战争中绝无仅有的古怪的场面，双方静悄悄地交叉而过，大家都吓得魂不附体，大家都没有开枪。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拉开，黑暗吞没了人影，仿佛他们从未存在。这天夜里，伞兵和德国兵在诺曼底到处不期而遇，他们能否保存性命取决于他们是否保持镇静，也往往取决于谁先搬动枪机的那一刹那。离圣梅尔艾格里斯三英里的地方，第82师的约翰·华莱士中尉差一点绊倒在蹲在机关枪前面的德国兵身上。大约有一分钟的时间内，两人彼此瞪眼看着对方，然后德国人动手了。他对着华莱斯近距离平射，子弹打在中尉胸前挂着的步枪枪栓上反弹出来，擦破了他的手。两人都扭头便逃。还有一个人，第101师的劳伦斯·莱杰尔是靠说话摆脱困境的。莱杰尔在圣梅尔艾格里斯和犹他海滩之间的一块田里聚集了一小队士兵，正带着他们向集合地点前进。忽然有人用德语盘问莱杰尔，他不懂德语，但他的法语不错。由于其他的人离他还有一段距离，并没有被发现，莱杰尔就在黑暗的田地里假装是个年轻的农民。他用法语飞快地解释他去看女朋友了，正要回家。他对宵禁以后还外出一事表示道歉。他一边说，一边忙着把手榴弹上为防备无意碰到撞针而贴在上面的橡皮胶撕了下来。他说着话拔掉撞针，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手榴弹着地爆炸了。他发现他杀死了三个德国兵。莱吉尔回忆说，我回过头来寻找我那对英勇的战士，我发现他们早就向四面八方逃散了。很多场面还很滑稽可笑。第82师的一位营级外科大夫莱尔普特曼上尉发现，他孤身一人掉在离圣梅尔艾格里斯一英里的一个果园里。他收拾好所有的医疗器械，开始寻找出路。在一个树篱附近，他看见有个人影小心翼翼地向他走来。普特曼紧张地停住脚步，俯身向前大声耳语第82师的口令闪电。普特曼屏住气息，着急地等待回话来电，但他大吃一惊，那个人喊了一声耶稣基督，便扭头像个疯子似的逃跑了。医生气得都忘了害怕。半英里外，他的朋友第82师的教士乔治·伍德也单身一人，正在拼命地按蟋蟀，没人响应他。忽然他吓了一大跳，因为就在他身后有个声音说，看在上帝的份上，神父，别按那鬼玩意儿发怪声了， 伍德教士挨了骂，乖乖地跟着那个伞兵走出田地。那天下午，医生和教士将在圣梅尔艾格里斯的安吉拉·利弗拉尔特夫人旧教的学校里进行他们自己的战斗，一场军装不起作用的战斗。他们将看护敌我双方的受伤的和垂死的士兵，虽然还得再过一个小时才能把全体伞兵空投完毕，但是凌晨两点左右，一批批先着陆的坚定的战士已经接近或包围了目标。有个小组已经向目标犹他海滩上方富卡维尔村的敌人据点地下掩蔽体和机枪及反坦克炮阵地发起了袭击。这个战略要点极其重要，因为从这里能控制犹他海滩地区后面的主要交通要道上的一切活动。敌军坦克要想到达滩头阵地，必须使用这条道路。攻克富卡维尔需要一个连的兵力，但只有克里夫兰·菲茨杰拉德领导的11个人到达目的地。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小组成员决心极大，他们不再等待，便向敌军阵地发起进攻。他们是第日空降突击中第101师进行的第一场有记载的战斗。菲茨杰拉德和他的战士们一直逼近到敌人的指挥所，战斗很激烈也很短促。德军哨兵一枪打中了菲茨杰拉德的肺部，但他在倒下去的时候也杀死了那个德国兵。最后寡不敌众的美国人只好撤退到村边，等候天亮和增援部队的到来。他们不知道40分钟以前有9个伞兵已经到达富卡维尔，他们掉进了要塞。现在这9个人在抓获他们的德国兵的监视下坐在地下掩蔽体里，听一个德国兵吹口琴，对外面的战斗毫无了解。对每个人来说，尤其是对将领们来说，这段时间是昏天黑地不可理喻的。他们没有参谋，没有通讯联络，甚至没有部下可以指挥。马克斯维尔·迪泰勒少将发现他身边有好几个军官，但只有两三个战士。他对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军官指挥这么少的战士。马修·毕里奇威少将一个人拿着手枪待在一块田地里，觉得自己运气不错。他后来回忆说，虽然没看见朋友，至少也没发现敌人。他的副手全面负责第82师空降突击的会跳的吉姆·詹姆斯·马加文准将，在好几英里外的梅尔德里特河的沼泽地里，加文和一群伞兵正千方百计地从沼泽里打捞装备器材，其中有加文急需的无线电、反坦克火箭炮、迫击炮和弹药。他知道天亮时刻他的部下要攻克并坚守着着陆场的脚跟部分，将遭受猛烈的进攻。他同伞兵们站在齐膝深的冷水里，心中涌起一个又一个的忧虑。他不知道他掉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些找到了他这个小队并且就躺在沼泽地边的伤兵。大约一个小时以前，加文看到远处水边有红色和绿色的灯光，便派助手雨果·奥尔森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他希望那是第82师中两个营的集合光标。奥尔森一去不返，加文开始着急起来。他的一个军官约翰·迪瓦因光着身子在河中心潜水摸器材。加文回忆说，他每次浮出水面时就像一座白色的雕像，我就忍不住想，要是德国人发现了他就完蛋了。突然一个人影从沼泽地挣扎着走了出来，他浑身湿透，泥泞满身。原来是奥尔森回来了。他报告说，就在加文和战士们待的地方的正对面，有条铁路沿着加高的路基穿过沼泽。这是当天夜里的第一个好消息。加文知道这一带只有一条铁路，
经过梅尔德里特河谷的瑟堡卡朗坦铁路，将军放心了，他终于知道身在何处了。在圣梅尔艾格里斯郊外的苹果园里，第82师的李杰明·范德福尔特中校在跳伞时扭伤了脚踝，他的任务是占领并坚守通向小镇犹他海滩登陆行动的桥头堡侧翼的北部要道。他身负伤痛，却努力装得若无其事。他决心不顾一切地坚持参加战斗。坏运气使范德福尔特变得很顽强，他对待工作一直很严肃认真，甚至有些过分认真。他跟许多军官不一样，他没有一个人人爱叫的绰号，他也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培养跟下级的亲密无间的关系。然而诺曼底改变了这一切，给他带来很大的变化。用马修·毕·里奇威将军的话来说，诺曼底使他成为我所知道的最勇敢的、最顽强的军事指挥员中的一个。范德福尔特忍着脚踝的伤痛，同战士们并肩作战40天，他最需要的正是战士们的赞赏。